小安那天我有没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很多现代人的病，这个是有研究根据的哈，就很多现在人的病都是跟我们的心里面的情绪有关系的。我们身体上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生理的免疫系统，其实我们情绪也有免疫系统，就说你某一个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神的创造呢，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器官是来帮助你面对这个情绪的。为什么我们中国话说下破胆，下跟胆有什么关系，你懂我这句话吗？
是
害怕
恐惧吧。
但是他因为他胆下破胆，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下到会胆会破掉呢？什么道理？下是情绪嘛，因为胆本身在分泌啊。我有一个资料哈，我现在没有拿来，他专门告诉你说，如果你有这种情绪，哪一个器官特别会出问题？为什么这些情绪会跟你的身体会连有？我们最最最最明显的胃好不好 ？digestion， 你的消化系统紧张，对啊，你的啊新陈代谢哈、啊、紧张或者是不规律，或者里面有焦虑，这个都会影响到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到说呢，我们的心理的这些看不见的摸不到这个情绪，它好像我常把情绪形容成一条河流哈，它是流来流去，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哈，那 emotion 哈情绪，这个呢事实上呢跟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理的整个的动向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那些情绪病，包括我们最熟悉的最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抑郁症啊，抑郁症啊哈。所以我提到说我们的孩子呢，一个全人啊，刚才我说身体情绪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一部分一部分的，一个全人呢有他的意志，有他的智慧 wisdom will， 还有他的情感。其实一个人他在走人生的道路，他最大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意志。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情感的推动，没有情感的扶持鼓励，这个意志可能就会弱下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这几天在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情感的问题，沟通也是疏导我们的跟孩子之间，包括我自己哈，我们身为父母亲，孩子怎么样来彼此维持一个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交流。我不是说我们都不会生气，我们会生气啊。比如说我常跟我的孩子表达我不高兴，妈妈不高兴了啊，我不喜欢跟孩子说我生气了，其实你们都不讲的，就直接就把生气的脸孔，把生气的声音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说我生气哪还有时间跟孩子说我生气了，就已经爆出来了嘛。好，那这个是表示说我们的意志。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后来我说我们有一个自我管理哈，我没有办法管理到我里面是在沸腾没有错，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去管理我的情绪的话，那么你的意志无形中就等于被这个情绪架属了。那我们之所以要帮助孩子的情绪，是为了要让他们外面维持一个很健康的流动，然后呢可以去训练他们里面的意志。我们讲，我们现在就不要讲灵了哈，不要讲这个神跟人的关系哈，但我们是一定会跟神有关系，可是有人不相信的话哈，那我现在最主要就是一个人的意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成功不成功啊，但是问题是他需要这些包括智慧包括情绪的一个一起工作啊。所以你要知道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有很多情绪要处理，那你如果没有处理你的情绪的话，你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很小，你比较大，你是大人，你的心胸各方面要比他们见识要广，要比他们宽。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的话，那我们如何指望这个孩子那么小来处理他自己的情绪呢？ 所以事实上这个培养呢，这个培养本身这情绪方面啊，是对我来讲是第一关很重要的。那通常我们对于大人，我会注重在说你要学习怎么样管理你的情绪，对于孩子的话是怎么疏通帮助他们的情绪可以健康。好，我们谈到很多会让我们关系疏离的，好，就是不靠近的。好，记得那个女儿帮我们画了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婴儿，是很亲的，就是那个修剪荒芜，对，修剪荒芜。好，有一些会让我们这个关系会越，本来是很亲的，慢慢的就会让我们这个关系呢，心跟心之间呢，就越来越远了。好，那我们提到很多很多方面，那我今天要提的是，你们看那个整个的一些列出来的哈，有三点我要特别要提哈，12、13、14，我决定还是我们把它很细细的讲，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课的效果哈。不表达、不坦诚、不信任，这个是意思是说家长本身不表达你的情感，像我孩子说我不高兴了，那就是表达我的情感，我不压抑哈。如果你不表达的话，无形中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请坐。你生气的时候如果你不表达，你会变成怎么样？有一句话说生闷气，其实不表达比你讲话不高兴讲出来还要危险，那就像你的血压升高一样，然后有时候是会冲出去的哈。所以呢，无形中就有一种方法，就是生闷气，不高兴了就不讲话了。然后父母亲就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不高兴吗？还是不知道你在不高兴什么？我们当初有没有很多很多先生不知道自己太太不高兴什么的？有没有？有，因为太太比较复杂，比较精明，先生呢是比较讲憨就不好听了哈，先生比较单纯，就是他是做那种专门的事情，他的目标他的心是放在专一的地方，那他就不太想其他复杂的事情。那有时候你的妻子哈在生气了，这个丈夫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呢，诶，你怎么不，但是你有一个记号，你知道他不讲话了。如果他不讲话了，他或许没有骂你，他没有怎么样，可是他不讲话之后你就心里就有底了。Yeah. 我问他说美国人也会这样，他说会的哈，就是女人她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就不讲了，她其实是好意你知道吗，她是想说我讲出来就会伤人，我干脆就不要讲，我宁可不要讲，可是这个会造成关系的疏离，因为对方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宁可你要表达哈，所以不要用生闷气来处罚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会害怕的，他会有一种好像不安全感。好，当我爸妈不跟我讲话的时候，你想想看嘛，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你爸爸不跟你讲话？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错觉，好像说我爸在生我的气，他都不跟我讲话，好也不说，不好也不说，然后都没有讲什么，总感觉好像我不满意，对我不满意哈。所以不表达会让两个人生疏，那关系会疏离。还有一个不坦诚。好了，我表达了，可是我不讲清楚，不敢讲清楚，这个跟一个人的能不能面对矛盾冲突有关系。如果你面对到孩子让你不高兴或者是犯了你的心意的时候，然后你刚好就是那一个不喜欢解决冲突的人，个性，你的个性哈，就像乌龟一样哈，像那个鸵鸟一样，怎么样，头栽进去我不面对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就是不坦诚，不想去直接讲问题啊。所以这个都跟我们自己的成长跟调整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特性，我讲过我们生性，我们的特性啊。那我也不赞成有一种就是那个叫什么鳄鱼型的，一有问题就想把它吃下去的。好，我不是要你这样子，但是你也不要像乌龟缩起来啊。对于孩子的问题，你要表达，你可以表达说我真的不高兴，你让我很失望，可以的，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然后把它讲清楚为什么我失望，把它表达出来 啊，孩子心灵是很单纯的，虽然他灵精啊，孩子是很聪明的，可是他就在成长当中，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嫩的，整个那个我们的意志也好，智慧也好，还有情绪都是很嫩的，不管他有多聪明，我讲过，那个智慧也不是聪明，那个智力就是聪明啊，智力有的孩子很小，可他很高。11岁就拿到那个大学文凭，那个叫智力。可是这个智慧是我面对一个情境，我有一个分辨能力，我该知道怎么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叫做智慧。好，怎么应用我所有的智力，这个那叫做智慧。这些是很嫩的，孩子是很小的，没有像我们怎么样，已经经过很多的这种冲击，我们很世故啦。好。那所以呢，他们很需要你的扶持，需要你的给他一个榜样来学习。所以不表达、不坦诚，有的人跟我说哈，我有时候不太敢去处罚我的孩子，我很怕他以后不爱我，我很怕他以后对我不好。有没有人有这种观念？你不用告诉我，哈，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亲在哪里呢？亲在。我可以跟你讲一讲，吵一吵，然后怎么样？明天没事儿，对不对？那个叫亲。然后呢，如果我们刚才讲到媳妇跟婆婆哈，我们这里有一个模范婆婆在这里，每一个人看到她跟媳妇在一起，他们是母女，哈。那这个媳妇跟婆婆本身是跟女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女儿跟妈妈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媳妇跟那个婆婆吵起来之后，她的那个痕迹不会像妈妈跟女儿吵完怎么样就好啦，那个叫亲哈。所以你不要有这种顾虑，说哎呀，我如果骂我的孩子，处罚我的孩子，以后他不理我怎么办，或者他对我不好怎么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很坦诚的讲啊，你如果要你的孩子很坦诚的跟你表达感受，你也要坦诚。然后还有一点，不信任，不信任是对孩子的人格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健康的啊一种特性，就是他做了一次不好的事情，然后以后呢，你就像警察一样，你不太能够信任说他可以做得好，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曾经有一个已经到了大学的学生，都已经毕业了。曾经找妈咪哈，我们那个他比较专业的哈，辅导的那个牧师，他找他谈。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他说，他是很慢的，他特性是很慢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聪明。我们有时候有很多误解哈。这个人讲话很细声，表示他很温柔，是不是一定这样？不一定，我们有错觉哈。这个孩子呢，动作很慢，表示他很笨，不是，慢是他的速度，是他的反应，但他的智力不笨，不一定笨，他是很聪明的。但是问题是，这个老师有这种想法，说他什么都很慢，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想法，说他不会做得好的啦。好，如果80分90分就好了，不可能做到100分。结果有一次他做得很优秀，老师给他一句话，不是你做的吧，就这么一句话，害这个伤害到这个年轻人。他已经初中了，好，到大学之后常常有一个想法，说我做不了好事的，我做不了的，我没办法像别人这样子。你们有没有一个观念哈？我再把这个观念再澄清一下。我们语言都没有像美国人那么好，对不对？啊，我刚来闹很多笑话，语言方面。可是我这个人在台湾的话，不算笨的人，不被认为我是脑筋有问题的。可是当我在这里语言这样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人家会以为你是很笨的。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我怎么知道人家以为我很笨呢？因为我表达出去了，人家回给我的那个表情，我就知道他以为我很笨。那事实上我语言不通，不会表达。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误解，把孩子误解了。好，慢不等于笨，快也不等于聪明。讲话细声，生出来就讲话就很细声，并不代表他就很温柔。 如果这个人讲话很大声，像我先生，他讲话很大声的，都不用麦克风的，并不代表他很粗暴，他里面心思有时候是很温柔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些成见，一些误解的成见在里面。好，不信任，我们讲到不信任，啊，我不晓得你本身是一个容易信任人家的人吗？通常这个信任感，啊，是要小时候在家里面父母亲给你有这种培植，给你有这种养分，他信任你，并不是因为你很值得被信任。我问你，哪一个孩子从生出来就一定不会犯错，就一定不会说谎，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是天性罪性，哈，啊，这个对基督徒的一个观念叫做罪性，中国的哲学观念叫做恶，善恶的恶，这个就看你认为性本善性本恶。好，那在基本上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一个观念，是我们生出来每一个人很公平的，不管你的位置多高多低，都有一种罪性。那就是为什么孩子你不用教他怎么说谎，他自然会说谎，他自然会找一个方法来掩饰他自己。啊，罪的一个很大的特征，第一个会有害怕，当你有罪性的时候，你很容易害怕，接下来就要掩饰盖起来，接下去就会责怪别人，应该推责任好了，推卸责任。因为我们有罪性，什么我们呢？因为里面有良知啊，所以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害怕，害怕人家知道，害怕被逮着哈，然后我们会想掩饰，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把责任推给别人，把责任怪给别人，自己不能承担后果。啊，那昨天有一个问题说我的孩子说谎怎么办，啊，我就顺便提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个，我们有一个观念，说谎不是只有这个孩子会说谎，每一个孩子都有说谎的天性，我这样讲认不认同？包括我自己，包括你自己，都懂得什么叫做说谎。很简单，很多很小例子稍微演示一下，啊，我们把它解释成什么白谎，善意的谎言，啊，最明显的就是，欸，等一下你不要说你几岁，啊，你不用买票，啊，那我们就反正你身高没有那么高嘛，啊，那你就进去就好了，不要告诉他几岁，类似这样敲门告诉他我不在。你觉得这是一个应付的方法，应对的方法，可是不诚实，对不对？我这样子跟你讲，并不代表说我以前，我现在不会了，以前我是一个很高尚很诚实，不是这样，我也是一样，我们都一样。所以当你看到你孩子那个说谎的天性的时候，不要就把它放到说你就是罪犯，你就是小偷，啊，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不是这样。我们都有这种天性的生下来的这个罪性，那我们有一个责任，父母亲有一个责任，我们怎么帮助他少说谎，不要养成说谎的模式，怎么帮助他可以坦然诚实，这是我们的责任。等于说本来我有罪性就有难处了嘛，当你看到他在说谎之后，你看到的是孩子有难处，他里面有害怕，你想他想掩饰，可是孩子通常掩饰不了的啦，对不对？孩子的表情你看一下就知道他有没有在说谎了，啊，有一次我女儿啊说他的孩子怎么样，我说你怎么知道？看脸色就知道了，骗不过我们这些父母亲的眼睛的了，啊，呀，那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不要养成一个说，他本来就有生性这个说谎，啊，即使他是那个中规中矩，然后很让你很觉得他的德性是很好的孩子，他本来里面那个说谎就是不诚实的天性是有的，我要跟这样跟你讲，我保证是有的啊，不然的话你的孩子从小不会，你都不用教他生气他也会生气，你都不要教他说谎他也会知道怎么说谎，他方法都不用教的，他自己会开始发展一个很高明的那个掩饰的方法啊。所以记得这个原则，第一个你同情他，他有难处，他没有办法克制他不说谎的难处。第二个，他有害怕的情绪。然后， 你要怎么帮助他，就说少用这种，少去练习这种天性，让他可以节制，至少知道说哎呀我在说谎啊，然后让他没有这个模式之后呢，转向成为一个诚实坦荡的人。一个快乐的人就是心里面无鬼，没有鬼，对不对？心里无鬼就是我坦荡荡啊，而且我敢跟你承认说我错了，我做错了，这个是每天最快乐的人，你不觉得吗？如果我们不能诚实的时候，这个罪恶感、害怕，每天都要找方法掩饰，到最后呢就会形成一种模式，什么都会想到都是那个人的错，都是你的错，都是他的错。婚姻里面常有这个问题，因为你怎么样我才这样子，不敢承担那个后果。所以当一个孩子说谎，这是昨天我收集到的问题啊。一个说谎的时候呢，请你看到是他的难处，那你怎么帮助他不说谎呢？想办法去除他的害怕。我啊，第一天给你就说，就最主要的重点是拿掉他的害怕，挪去他的害怕。我恐怕有些父母亲呢，让孩子的说谎加强，是因为让孩子一碰到做错事情，他不但不敢跟你承认，而且很害怕你的处罚，他害怕那个结果，所以以至于他不敢承担后果，所以他就用这种啊方式来面对他所有人生的这个过程中的学习啊。所以父母亲，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说更多谎的话，就是让他很怕你，威胁他啊。等一下我可能会讲一下责备，这不是我在讲哈，我们怎么去面对孩子这些让你觉得不是好的行为哈，我们等一下讲这个责备的时候我再稍微提一下好了。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对于这个说谎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你要认为，你自己要认为你也享受过什么叫做坦荡荡的这样的一个心胸，你坦然生活就非常的快乐，睡觉睡得好，吃饭吃得下，里面没有罪恶感。人的良心是有记录的，人的良心有罪恶感的时候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样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就给几个原则哈，怎么帮助他不说谎。然后孩子呢，从小到大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哈，他的那个整个的心理发展，刚开始孩子有一些幻想性的东西，然后他讲出来呢，你明明就知道说这根本就不是，妈妈今天后面来了一只老虎，是不是说谎？他是说谎不是，他是想象，他不是故意要骗你。那如果你说你胡说，不要再这样子了，乱说，那是让他在发展他的那个幻想的能力，你知道吗？或者看到一只猫，原来是老虎，他把它形容得很大夸张了，小的时候这样，很小的时候他刚开始会讲话，他就接触说哦什么动物怎么样，说他会这样讲。有时候他甚至编一个故事，不是真的故事，来告诉你爸爸怎么了，妈妈怎么了，有时候会这样子。那个时候呢童言无忌，你不要把他看得很严重，你在说谎，不要这样子指责他。但是等到大一点，你知道说他真的就是在掩饰，有掩饰跟害怕那就是说谎了。那如果他一点都没有掩饰，说妈妈我们后面来一只老虎，请你不要定他的最后他在说谎。好，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年纪上面的层次，但是基本上人就是有这个说谎的这种能力跟天性啊。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谁要问什么问题？就是对于孩子说谎方面，最怕的是你让他养成一个模式，什么都要用谎言来面对大人。所以如果你可以照顾他们那个害怕，怕被处罚，怕被你责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他会比较容易可以表达他做了什么错事哈。不信任，我们刚才提到不信任，我再提醒一次哈，信任就好像你在银行存钱一样，你要先存进去才能够提前出来用啊。你的孩子能不能有信任的这个特性，就看你能不能信任他。不信任的意思不能等于说因为他上一次这样了，所以我不能信任他，我被他骗了怎么办？即使他有一次这样了，你就更要帮助他，你要用信任来帮助他不要再这样。 你这样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如果他有负面的行为，你用负面的不信任他的话，那就会更糟糕。那如果他有负面的行为，你再一次的跟他说，妈妈信任你会比下次更好，妈妈知道你可以做好的，我给你一个机会。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都不用承担他的后果，做错事还是要承担后果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照顾他的情绪。刚才讲这个说谎的害怕里面的害怕的层面，然后做错一件事情，然后他觉得我的妈妈感觉我是坏孩子了，我没办法了，就是这样了。曾经我有一个小沈的孩子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家的管教方法可能跟他家不一样。好，那每次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好。他认为说先讲他不好，先招供哈，我不好，我有错，我不是好孩子。事实上我的重点不是在他是不是好孩子，我希望他变成好孩子，所以我变成就要鼓励他说，你可以更好，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会害怕？因为你里面知道要做好，知道什么是好的，类似这样一直帮助他鼓励他。好呀，好，所以信任呢，就像你要先投资，你孩子越有负面行为，你就越要，我知道很难，非常难。有时候有些人哈，那种看负面看习惯了，或者是忧虑型的人哈，他很怕说我信任的会被骗，我太信任他了，所以呢常常盯着他，就像那个探在查他的孩子一样。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的孩子你要他养成个被信任的人，可信任的人，就是我们需要先投资信任给他，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你为了要让孩子以后值得你信任，值得他的家人信任，你就要投资进去。有没有人有补充？好，那我就顺便讲这个指责的事情了哈。点破这两个字呢，我不是很喜欢。好，拆穿、点破，对。当你看到孩子说谎或他做错事情了，哈，那你要引导他自己承认，不要像那种所谓的什么逼打成招啦，就是好像就是要把他，就是你要他认错。如果你的目的是要他认错，那你就一下就指他，哈。从圣经很多例子，神怎么做呢？我们信的神怎么做呢？他首先他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在做什么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你在哪里啊？他明明是在那个站在一个错的位置了，但是神没有说，你看你这样做错了。他说你在哪里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上面讲那个责备好，指责好了哈。责备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引导他承认他的错，因为你既然你已经说要点破，表示你已经有底，他是说谎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你有把握，不在于说到底他有没有说谎，不在这个层面吧？
没有，你知道他在说谎，
已经知道了。已经让他做，对对对，
他知道他在说谎。你说我知道你说谎，然后你要不要就是当时哎，不能这么做。
好好，好好。
然后你可以，我们一般告诉他，我爸爸知道在说谎。
啊哈。
没有啊，他你知道
这句话，这是我讲句话，你要引导他在做什么。
是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呀，余俊，你对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但是如果哈，如果你用拆穿点破的方式，你的目的就达到说，只要我能够拆穿你，你就不会不说，只有你就承认了。那么你认为他会技术越来越高，还是说就比较不说谎呢？你嗯哼，那你不在的时候呢？
那不说谎
了。你在养成他不说谎的模式了，那也是对的了，哈，那也是对的了。我的目的是说，我这样子能帮助我的孩子不要有说谎的习惯吗？那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适合这个方法，那个、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只是说一般我的建议了，哈，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法庭一样，哈，你不能一下就判罪。你首先呢要调查，你心里面要知道有些证据哈，但是呢，你要他到一个推到一个地步，让他没有就是没有余地否认了，孩子会否认吗？你觉得？
一般
因为你刚刚有句话说他就是不承认。
就像刚才你女儿看到的。
哈哈。
你就知道很明显，他的表情上谁知道。
嗯哼。嗯哼。那我女儿的方法是这样子，我告诉你，我也是我的方法了哈。哎，你怎么红红的啦？偷吃东西，偷吃糖，怎么红红的啦？哈，然后他或许想掩饰，哈，然后你可以问他说，你有吃什么东西让他红红的吗？好，你等于不要再给他说谎的余地，等于说你再让他有台阶下来，但是最后还是要受处罚，不是说这样就你承认就表示说你没有问题了，没有罪了，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是比较用这个方法了，但是或许那方法管用，好，那我没有我的方法就是说我先有点像审问，给他有机会辩白，好，然后我的重点在说他要看到我真的错了。从心里心服口服的说我真的错了啊，因为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我过去改错的一个方法。我爸就这种方法啊，他不会，他知道我做一个事情，他就首先就叫我的名字，然后他那个名字的口气，叫我名字的口气呢不像平常，对啊，我啊平常叫我彩秀，那天呢彩秀你过来，那我心里叫个有底了啊。然后他一下就说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他没有啊，然后他就开始问一些讲一些话，但他不要讲到最后，我眼泪都流下来，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根本就想。所以父母亲跟孩子呢，就是在斗，哈、啊，谁比较高明？哈、啊，所以那当然，一定父母亲要比较高明啊，哈、啊。
有些孩子比较高明，
那你输了，
那你输了，
第三你输了，呀，你输了。
我一回家。看游泳池那一堆泥，我说你们两个过来，谁把那堆泥丢到游泳池那里啊？每天要花200块钱洗。小妹5岁的时候，妈妈哦，我今天一天都跟你在一起，肯定是我，肯定是我哥。我跟你讲，我会做那么无聊的事吗？大家都承认。我你们两个都比外甥女十几岁，肯定就不会管。难道这个猫丢了？这猫也不可能丢了这么多泥下去那个游泳池。哎呦，搞来搞去，人家都不承认。但是呢，后来我说那个工人清洁的时候，我叫我们两个去了站，我说呢，300块钱给人家清洁这个游泳池，你们看看，你们两个捐钱出来，把钱把这两份钱把
那个钱他怎么有钱呢、
啊？有啊，他们都有钱。
哪来的？
这是不是过年的时候什么红包啊？然后他有时候帮我按摩，我给了5块钱小费。
那他们会很心疼吗？他们会很心疼钱吗？
不心疼啊，要我钱他就可以，但是你不是让我们再弄嘛？
我不认为说孩子比我们聪明，
都不承认。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比他们高明一点？
高一下，
对，高比他们高明一点。如果我们不比他们高明一点，我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啊？是不是？这个可能跟我们平常的这个管教、意志方面有关系。哦，意志方面有关系，这个可能就
很多年以前上过一个妈妈班，就讲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如果小孩做错了一个什么事情怎么办？就是说有一个妈妈，就是放了一个 video 还是一个，那个妈妈每一次不管小孩做错了什么，她就笑眯眯的说 ，It's okay。对，但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学会这一招。
哈哈。
我还是会生气，但是呢，做了以后，但是呢，就是
告诉自己走开，是告诉孩子。
他跟他告诉孩子 ，it's okay， 但是他会带着孩子们来，清理。所以就是说，可以做错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他认识到怎么样，就是说承担这个后果。
嗯哼。
一起承担这个后果，有时候这个后果呢，因为很麻烦，所以孩子就慢慢就意识到。
嗯哼，承担后果是很必要的。那如果说他的钱他还不心疼，因为钱别人给他的嘛，他平常也都是你在付钱嘛，那对他来讲处罚那个给他们付钱对他是没有，就像他讲没有那个没有重担的，很容易的。那也有结果，那也有结果，对，那也有结果。他们平常有吗？
很奇怪，从来都不在家里面
游泳，不游泳的。
因为什么？有一次我买了一只鸭，那个鸭跑到那个游泳池里面，他们就觉得那水脏，再怎么清洁他们也不游。还有他们丢了那个泥巴，估计这是 N 丢的。
你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谁丢的就对了。那谁付钱呢？
两个人都付了。结婚那时候，哥哥昨天跟我讲了，其实他们把纸弹掉，他就这样子讲，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方法就是说，有一个人讲话，全部站起来都打，这个意思吗？
他们都不承认吗？不承认那各打五十大板，两个人都直
接各打五十大板。你要提高你的方法，不然
你也没有监控，
你要监控。
你哪个眼睛？你放监控给我看，是我放我丢的。
就去装一个，有那个钱你可就去。
所以我说，用指证的方法对孩子，因为我的目的要养成他不要再说谎，不是要证明他是错了，哈。你知道夫妻有时候很多问题也是这样，我只要你跟我认错，我要证明你说的我是对的，但是证明谁错谁对这不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比较多点话题齁，我们就先搁下来吧，我跟你私下有机会我们再谈哈，就帮看能不能帮助你低数提高一点。
他天天枕头上面36集那本书。我的妈，天天搞军事那个什么什么。每天晚上半夜起来，找遍他的充电器，藏在他的背包里面。然后今天早上在那枕头下面发现那个手机。
嗯哼，等于说你对孩子没有权柄了，你失去你的 authority， 你的权柄，这个是一件让你很费心的事情，对，很烦恼。你会
很生气，气的我没那个。
你以后会很费劲，非常费劲。嗯哼，那么小失去我们的那个那种权柄哈。对你来讲你会很累，真的很累。刚才有一句话我补充一下哈，他说 It's okay， 对我来说是告诉我自己，我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结果呢，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说不要紧张，不要，因为孩子都有罪性嘛，就会做错这种事情嘛，哈啊，以前我们比较少做错的花样，是我们没有那个环境，现在孩子的刺激很多，以前很单纯嘛，对不对？顶多是偷吃东西啦，哦，那现在的话不一样了。那当你看到时候，可能你觉得刚开始你很受不了，哈、哦。但是对我来说，如果孩子做错事情，我不会让孩子说 "It's okay"，"It's not okay"， 就是因为 not okay， 我才要教你，我才要帮助你。但是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说，没关系，这个知道了反而好，可以处理。所以也是一样，先疏导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是不晓得你那个课的那个 OK 是对谁讲，
啊哈。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分情况吧，如果把家搞乱了，或者把什么人那个可以，好像用这个话对吧？那
哈哈哈哈。
如果
哈，当你说搞乱了，表示说你家有规矩，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没关系，我们家就这样乱嘛。有孩子就会这样乱，那不一样。你可以说我们家就是可以这样乱，但是当你说搞乱，那个乱就表示跟你原来的次序已经有不一样了，对不对？好，那你的 it's okay 是说妈妈不会把这看作你好像犯了死罪啊，但是呢还是不 OK。
不 OK， 但就收拾完。
对，但是你不要生气哈、啊，你不能说 it's okay 没关系，我们收一收就好啦。那你规定那个规矩做什么？你的规矩不是要维持你家的整理规矩，是要帮助孩子负责任，帮助孩子懂得以后那个叫常规哈、啊。以后我的家，我的环境哈、啊，今天妈妈可以说 it's okay， 但是有一天结婚之后，曾经有人来找我们辅导，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这个太太呢，从来不做家事，因为她都是在念书，很优秀，可是家事不会做，家里不会整理哈、啊。她说我从来以前我不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叫我先生去雇一个人来保姆来帮我整理啊，他不用，他不愿意。我先生跟我说，这个有什么需要雇一个保姆？你弄一弄，你就每天维持干净就好了。就为了这个事情闹到要离婚，啊，所以这是常规。我们是要帮助他养成一个比较健全的，当然没有办法说每个人，我们讲过生性不一样嘛，哈、啊，整齐度的观念也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有规定这个规定，这个就把搅到我们的那个管教去了哈，那么就不 OK。除非你认为说我们家是可以乱的，但是呢，我们乱完了大家一起来捡。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但是你要告诉你妈妈，告诉你的情绪说 It's OK， 这个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是对的，啊，哈哈。
可能是有一些孩子不小心，例如把那
个
果汁打翻了，哈哈。
那个是成熟，就说你先解决他的害怕，好，没关系，捡起来就好了。那个是个意外，好，意外的话我们不要太计较。但是如果是你的规定，你的规定不会说不能打翻东西，因为打翻东西是一个意外。但是如果你说我们要到睡觉以前都要把玩具捡起来，那这就规定了，好。所以刚才这个it's OK 呢，告诉你自己说没关系，没有那么严重。不会那么严重，这个是好的，对自己的情绪是好的。好，那我讲到这个不表达、不坦诚、不信任，好，我把这个不信任做一点点结论哈。很多人从小因为没有被信任过，所以无形中你也会不信任别人。那怎么办？那从你开始调整，就是开始学习，要要求你自己，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可信任的。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观念了，我先信任他，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可信任的人。如果这个观念你接受的话，那么你就开始要求你自己，开始学习去信任他。好，因为有时候对我们是很难的，有些特别不能信任别人，就好像说一朝被蛇咬怎么样，看到草绳都怕那种那种哈，那是有原因的。谈到孩子的说谎的时候，也谈到孩子的啊对他们的指责的时候、管教的时候哈，那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注意去分辨。这个是出于孩子的顽固叛逆，还是孩子的幼稚？顽梗就是不顺，就是叛逆。我们讲的叛逆哈，还有一个是幼稚。比如说一个孩子端了一杯水，这个孩子两岁，端了一杯水，端得很满，所以走啊走啊的，那个水就怎么样，就洒到地上了。那个是顽梗还是幼稚？幼稚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力，哈，然后呢，坐在喝牛奶，哎，洒到地上了，好，就刚才说打破了或泼出来了，那个叫做幼稚，就他还没有成熟。那么这个部分呢，你需要等待他，需要教他啊，以后不要装那么多，哈，拿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拿？要两只手，不要一只手，类似这个要教他，好，那你教过他，然后呢，他就是不听的时候。这个就叫做顽梗，不顺。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到青少年才会叛逆，从小就有叛逆性。No， 不要。他们很喜欢应用他们的这个叛逆性，我不要。如果你的孩子，你说我的孩子都不会，都很乖，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哈，那个孩子真的是天才儿童，那个被我这样的天才儿童。基本上我们孩子都会有这个两个向度，所以当你要责备孩子或看孩子的错误的这个啊，我们要有这种判断，他是属于那种顽梗，就是说我就是要我要做主，好，是你要听我的，我不听你的，还是属于说他真的没有办法有能力。像刚才有一个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的孩子在学校很守规矩，在家里面呢就不听话，那你说这是幼稚还是顽梗？顽梗很明显的，他有能力做，他就看人，吃定你了，不做哈。好，刚才提到这，我就想到我提一下这个哈。好，那我看看哈，刚才我们提的说会让我们疏离的原因哈，那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就跳到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亲近，再一次恢复我们的亲近感哈。那我没有办法一个一再讲了哈。我曾经第一天有谈过说。我们要去跟他有一个同理哈，就是他痛，让他感觉说我知道你很痛哈，即使他是做错事情的，他没有好好听你的话，就像刚才丽珊说你的孩子怎么样，自己摔倒了，你叫他不要叫他去做了，但他摔倒了，他受伤了，可以这样讲吗？好，他痛了，好，那个时候你的第一句话还是一样，很痛哈，不要，跟你讲过嘛，你就是不听。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这个同理跟他先站一边，因为你希望他能够学乖，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不要都没有经过思考就把它讲出来啊，这样的话那句话出来之后呢，形成的结果那个果效，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所说的话所用的这些啊这方法啊 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是爱孩子的，我都知道每个父母亲很爱我们的孩子啊。但是我很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亲都认为自己很不值得，所付出的非常不值得。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为了我们自己以后说，哎呀啊，圣经有一句话说，我的儿女称我为有福，因为我有了孩子，我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这是我希望我们一个父母亲能够享受的，觉得说我所付出的代价，所啊牺牲的都有价值啊，都非常值得。这样的话，你付出的你不管怎么辛苦都会过去。最怕就是到时候就觉得好像，哎呀，真是枉然啊！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喜欢去中国教这个课的原因。我很心疼父母亲，我不是心疼孩，我心疼孩子心疼在哪方面呢？没有把他教到那个重点。啊，注重的是一个很小的，我那天讲就是那个智力本身，其他没有教到重点，很可惜错过那个成长的机会。但是我比较心疼父母亲，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跟着潮流走，学这个学那个，每天忙很忙，焦头烂额，牺牲了夫妻的关那个时间，到后来到头来，孩子跟你的关系是疏离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值得。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你现在跟他站同一边。我就进到昨天那个问题，谁问的哈？说我的孩子拖拖拉拉，那你如何帮助他的时候，哈，第一关还是要去顾虑他的感受。一个孩子他比较慢性、比较拖拉的一个孩子，当你说快一点的时候，他会有什么？会有什么感受？紧张。如果一个手脚很快的人，你说快一点，他很快就好了。他马上符合你的速度，可是对于那个本来就，我们知道生来有的人快有的慢嘛，是不是？通常夫妻哈都会一个快一个慢，你们当中夫妻有谁是都是快的？你们都是快的，两个都很快，那谁比较急？你比较急，所以相对比起来他是比你慢，然后他也是很快的，这样哈。哦，那你很不寻常，我通常问起来都是不一样的。
以前很快，但是我很容易爆发，反正小孩子一生气给我打电话回来，快点，不回去了，把你孩子叫我了，不学长，我说我头要爆炸了。
哈哈，哦，那就是他不急嘛。我讲的是
动作
速度，做事情的速度，你们两个都很快。
对
，OK， 好，那很不寻常，那你要为这个感谢啊。但是呢，也有一个坏处，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慢不下来啊，因为一快一慢就可以补充，可以帮助那个快的人放松，然后这个快的人可以帮助那个慢的人能够更好哈。是
那是我写的那个问题啊。
嗯哼，
我们俩小孩他的问题就是他们俩老在说话，然后就是说不能集中在他应该在做的那个事儿，
哈哈，
所以就搞得非常慢。
哈哈，所以是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两个的问题，啊哈，
两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等于不专心。
吃个饭你要吃一两个，你要不管他，他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就坐在那里吃两口就开始说话了。
哈哈。
然后他也不玩东西，他就拼命的说话，你非得你提醒他快吃快吃，然后才吃两口。
哈哈。
又去说话，他就不能自己提醒自己。
那如果只有一个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有没有这种情况？就一个吃的时候也是会拖吗？不是没有单独吃的时候吗？所以回来之后你发现那饭都吃不完，是不是 ？OK。好，我们先来了解这个拖哈，大人有没有会拖的人？有没有会拖？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不用点头 ，OK。但是我们大人也有会拖延的这种特性哈。那从大人的拖延的特性呢，有几个啊现象。一个是因为那种，有的人是那种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不觉得这个很严重啊，反正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很乐观啊哈。那这个跟乐观性的人也有关系，就他们觉得不是很正经啦，不是那么的重要啦哈，还是 funny 哈，大家觉得很享受，很啊，这样会比较比那个，哎，好像很紧张这样子，然后什么都中规中矩。他们不喜欢这样过日子，他的特性上有这种特性哈。他们两位都很喜欢一起对话吗？讲话，讲得很高兴，对不对？那你要欣赏他。
嗯。我们不对，我们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讲话在
自己跟自己讲，他也是拖呀，你讲。你是认为他们是影响彼此，还是说特性本身就是会拖的？他个人特性。
他个人特性可能也会拖。他要是一个人的话，他也会他们衣服呢，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下面要去找衣服，或者是干什么，就是看一本书了，或者看见一个玩具了，
就容易分心了，是不是？很容易分心，就注意到别的事情去了。没有想说我现在重要是几点就要做什么了，这样可以这样讲吗？哈，好好好好，就所以我可以说你两个孩子哈，如果都是这样哈，是不是比较属于倾向感性的孩子？就是在感性上面比较表达的，就是他们会可以表达，有没有这种倾向？
就他两次能表达，也不跟我们讲。
哈哈哈哈哈。那跟你们不表达是有原因的，跟父母亲不表达是有原因的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就是大人也会拖嘛，好，那大人拖的原因是有时候他的特性就是比较生，就是比较慢性的啊，他的那个想要做什么啊，那个本身的那个速度就是速度慢嘛，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的人开车开很快，有人开车慢慢开，就是他就是属于速度慢的那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那是先天的，后天的话可能就是啊，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延宕哈，就是我的情性上面像一个，我很容易分心，不专注在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被应该是做这个事，等一下就做到那个去了，或注意到那个去了，好，就是不容易专注，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这样，就是逃避型的，就是不想去面对等一下要去做的事情。就是逃避嘛，就是我不想去上学，我不想去面对责任，我喜欢玩，我喜欢好玩的，那也是一种哈，就是逃到现实，就是逃开那个现实，所以拖到最后十分钟再说，他不想那么紧张。通常一个拖的人呢，他就是不想太紧张，哈，那等于说呢，他不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可是是一个需要改进的行为。那基本上呢，我们去帮助他的动力，你要帮他的动力。如果他们喜欢讲话，那他们有两个兄弟，那我会建议说他们两个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赛，好啊，如果他们两个都很喜欢讲话，那你就说我今天看谁讲话讲的比较少，那他可以得到，就给他一个奖。他是几岁？ I'm sorry， 几岁到几岁？
九岁十一岁。
九岁十，哦，也大了哈，也大了，好好。那他们如果吃饭你都不管他，他们会吃得很慢，然后等于说上学就来不及，可以这样讲吗？哈哈。那他们如果不去上学，他们在意吗？嗯哼，不可以嘛，对不对？不容许的嘛，啊？他不太在意，对，这叫他不太在意呀。最好对，有时候是，有时候那种好玩的个性哈，不太能够面对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局面，大家去了很紧张，坐在课桌，然后等一下又考试要做什么的，就是他要启动啊，启动很难，那个热身很难，所以他尽量用一个局面让自己放松啊，所以等于说没有那么严重，他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他们其实也喜欢去学校，有时候他们俩如果要迟到的话，我就让他们迟到，
嗯哼。是，也没用，也没用，迟到就迟到，被记迟到就是这样子。
啊、他被记迟到他不高兴，但是他下一次他又忘了。
哈哈，一点都没有作用，
基本上
都没有作用。嗯 ，OK， 呀、yeah ，好不好？我们的方法，父母亲的方法，好、哦，他喜欢好玩嘛，那你跟他一起好玩，哈、哦。快快快快，然后就给他表情啊，各方面放松一点啊，跟他一起玩哈。然后啊、比如说呢，做一个游戏，我们现在呢一分钟就动口，没有声音就吃饭嘛，一直吃，然后停了，好，一分钟过了可以讲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用一点方法去让我觉得很好玩。我们现在比赛两分钟不讲话，好，你也跟他一起，然后两分钟，好，到了，然后你也讲，他讲，他们都去讲，然后等一下又说好停下来， 然后就开始不讲话啊。所以让他知道我也有这个能力不用讲话，有时候就是一个习惯，一个模式了。还有基本上心里面的原因就是我不想那么严肃去面对上学的这个严肃。还有一个原因刚才我没有讲完，就是我们认为我做的不太好的，我就想尽量拖，我自己没有很有把握说我可以做件就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今天要来上这个课，要来教这个课，那我心里面其实是没有把握的啊。我觉得说哎呀，每次讲完就很后悔，觉得好像这个也没讲，那个也没讲，然后讲的好像也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但是我已经答应人家要来讲了，所以这个在他的下午要来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开始有一种焦虑感。然后呢看着时间，我五点要出发，从那边我就要五点出发哈，三点就开始不是紧张，很不想去哈，希望能够时间慢一点，然后越慢呢越想说能够拖哈，等不用现在准备了，等一下啦。可是越这样的话心里那个焦虑感越来越多，我们大人都有这种问题啊，去面对不想去，觉得我做不好，所以我就不敢去面对那个现实，这个都有可能啊。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不管是哪一种形态哈，我觉得说我们要帮助他把那个速度慢慢的把他，就好像那个一个发条，有没有帮他上一个发条，每天帮他上一点，帮他上一点，慢慢的等他就绪后，他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也可以啊，对，我没有那么难嘛哈。他现在有个印象，爸爸妈妈都认为我是很会拖的哈，所以呢我们是按照孩子的特性，不要用拖这个，就说我们多少时间要做完这个事情啊，然后他们好玩的你跟他一起好玩，想办法。所以刚才我说你要比他有点子，但是你要了解到他的特性是怎么样，你主要的目的是要引起他的这个动力啊。我们对孩子哈，我们要学习的哈，第一个了解，那天我讲的我们有刚烈型的，就专门做事情，目标型的啊，就是我的目标在这里，我就是要达到目标，不管怎么样，那个就是很能做事情的哈，刚烈型的，那也是属于领导型的。一个是乐天的，其他都没关系，好玩就好，我心里面高兴就好，好，这个是改不了的哦，不管你人多大都改不了的，不正经的，我们家是很不正经哈。如果严肃的人看到这种人，觉得很不正经，那他觉得说你太严肃了，有这种人不可亲啊。那么第三个呢，是属于深思艺术。很艺术性的，很深思，自己里面想很多，往里面想，很敏感型的，他什么都要求的非常的完美，那是敏感型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冷漠，我的事情该做我做了，但是呢别人的事不干我的事情，他不想多做，不想多劳啊。那你要了解你的孩子的一些特性，然后了解他的问题，什么原因让他，当然他不会跟你说，你说来我了解一下，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样拖，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好，你要去了解他，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去啊，在这个了解的背后呢有一个接纳，你了解了，你要接纳他就是这样子，我就认了，我的孩子就是这种特性，不要跟人家去比，那人家那么乖，你看这个不是乖不乖的问题，他特性就是不一样。我常常跟父母亲讲，对我比较容易哈，这样我把我们两个孩子都当作是特殊儿童，把你的孩子都当作特殊儿童，都很特别的，然后他们成长后是很 special 的啊，不一定是那个有智障的才叫做特殊儿童哈，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特殊儿童，然后你要让他发挥他自己很特别的那一份，我觉得我们这父母亲就成，我认为那是我的成功了哈。我让我的孩子他的本性不是被埋没、被压抑，而能够发挥出来哈。还有一个观念我要讲哈，我现在就是插来插去哈，不要以为百分之百的方法就可以教出百分之百的孩子。父母亲，你尽力，今天这几个晚上，如果你能够有一个观念说，我愿意成长，我愿意调整我自己。我愿意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好，不要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了。那我觉得那就是你尽力，你很诚恳，你很尽力。只要我尽力了，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很自然的，非常天生自然的。好，只要你尽力在正面上面调整，在正面上面努力学习也好，好，你用心了，那就是你的100分了。没有说我100分的爸爸妈妈养出100分的孩子。 你也不能因为我的孩子五十分就来说，哎呀，我这个妈妈只有五十分，不是这样子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请你认，一定要认同这一点。那么你就是尽力而为。我们了解接纳了，然后这个当中有接纳，这个当中有尊重。接下来，在这个当中不但接纳尊重，而且你还有一个支持，对你的孩子有一个支持，说我来，我不是要否认你的特性，我是支持你的特性，然后想要帮助你，比你的特性给你更多的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我成为你的帮助者，我在后面支持你。所以不是抹煞他的这些特性，他慢也好，拖也好，喜欢讲话也好，我们巴不得孩子讲话，有些孩子不讲话我才担心，如果孩子兄弟两个人很能讲的话，那一定很热闹，我就不能想象说两个兄弟这样。你们家孩子会两个一直讲话？
出去就会，
出去会，对不对？非常好，非常好。如果兄弟啊、姐妹啊、这个哈、哦，可以这样出去两个人这样子讲来讲去、斗来斗去哈、哦，那是很好的啊、一方面练习怎么讲话哈、啊，一方面可以表达他们的那个情绪。因为通常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上面会比较会有高低啊，还有我们会有语言的关系，在美国哈、啊，我们会有语言的那种差距。不管怎么样，中国话是我们的母语啊，然后呢？美国话是他们的母语，你要认了哈，是你把他生在美国的，他没有选择要在这里出生，所以请你记得你的孩子是美国人，你不要只跟他说你一定要会讲中文，当然能讲中文是最好，而且你尽量帮助他有双语，但是他有一个母语啊，所以我们会有那种差距。 OK 像敏文，你跟孩子都讲国语还是讲英文？都有。嗯哼 ，OK， 所以啊、这样的话，他在这方面跟你的交流也是很流通嘛，可以的哈 ，OK， 好，所以可以是做得到的哈。好，我们有了解、有接纳、有尊重，然后有支持哈。到最后，请你欣赏你的孩子，你不欣赏谁来欣赏呢？这一点可能很矛盾，有时候又爱又恨。所以学到欣赏你的孩子，这个亲的关系，夫妻也好，孩子也好，学习欣赏他，是你把他带到这世上来，他的里面有你的生命的延续啊。学习欣赏他，欣赏他就等于欣赏我自己啊。这些词句呢，给我们一个这一次呢，有一个标准，说我开始要学习了解我的孩子，接纳他，尊重他，而且要支持他，到后来呢欣赏他，不要变成一见到他就是很头痛啊，就是很啊，就好像哈啊哈呀，其实我就说过你们都很爱孩子的了哈、啊、我有两个重点要讲哈、啊、我不能再这样，有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或许我们私下再谈好了哈、啊、那个会拖延的，会比较速度比较慢的，他们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有时候我们看到，因为自己每天都在催嘛，在赶嘛，哈、啊。我有一个小例子，我的儿子呢，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从幼稚园开始，动不动就流鼻血，而且流得很严重。那个流鼻血是没有征兆的，就说打一个喷嚏就出来了，哈、啊。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穿的制服是白色的，纯白色的，啊。然后啊啾，然后那个鼻血一喷下去。马上你非犯不可，好，不管他多久可以止，他就一个毛病，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流鼻血流了一段很长，有时候流很多都流不止的，你明明时间已经到了，然后这个问题就几乎是两天一次，刚刚开始频繁的时候，后来到三天一次，一个礼拜最少有两次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办？我让我的孩子知道说，妈妈 it's okay， 我要学习耐性，心里面会有感觉，时间到了，你怎么什么时候不选流鼻血选这个时候，心里一定有这种感觉的。可是怎么样，我在学习怎么样有耐性，然后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啊，不是你故意的，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这是我以前曾经这样学过来的啊，所以是可学习的，没有那么的头痛了啊。但这个时间会过，有一天他上学也不用你管了，啊，有一天他工作也不要你管了，所以也不过是这一段时间，我们陪着他，我们尽量的帮助他。好，有两个事情哈、啊，一个是这里面提到我们怎么样拉近关系哈、啊， 有一个。第二点，尾声关系认真的说关系很重要，那这样的话就要牺牲你的喜欢跟不喜欢。孩子说我很想去学钢琴，以后念钢琴音乐系，学钢琴我们都中国人喜欢孩子学钢琴，然后希望他什么，我要念音乐系。我不晓得中国人对念音乐系的接受度怎么样，他在摇头，
没饭吃，
没饭吃。对，以前台湾也是这样，女的还好，如果是个男生要去念音乐系，你有你的喜恶，你有你的喜欢跟不喜欢，你有对于一个人的外表穿着有一个喜欢跟不喜欢，但是你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当然一直在告诉他这样比较好，到个地步如果他出现的是刚好跟你的喜欢不喜欢是相反的时候，你就需要牺牲你这个喜欢跟不喜欢。我是学古典音乐的，我非常不能接受流行音乐，但是呢我如果执着我的喜欢不喜欢，那无形中我就把自己关在一个领域里面。像我们现在教会的唱的歌也有流行性的也有古典性的，那我变成要割开，就是要注意那个大局重点在哪里，然后我的喜欢不喜欢当然会有感受了，但是把它放下来没关系，有的牺牲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饶恕，饶恕啊，好，饶恕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做错了，然后你实在是很痛心，你也都帮他，刚才我讲的要 也处罚过了，也责难过了，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就不记账了，不记他的恶了，这个很重要，会帮助我们关系再次的和好，然后就说你不欠我啦，虽然你做过这个事情呢，你现在是信任他，然后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就不再提了，没有痕迹了，我已经放过你了，你不欠我了，这个很重要，夫妻的饶恕，只要谈到饶恕就是这样子，你真的饶恕不是说哎呀算了原谅你吧，不是这样，是一个很主动的很愿意的说好，我们就把这笔账勾销了，没有不再记在账上了，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啊，讲到饶恕就是你被伤害或者你被亏欠，那你将来对待你的啊，这个亏欠你的已经到时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如何让你的孩子在管教他之后他要知道怎么样去承担这个后果，他会有一个他需要道歉，他需要有一个观念说今天不管你怎么处罚我都是我应该受的，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到这种心服口服的状态，而不是只有说我定你的罪你非这样子啊服刑不可，然后呢让他知道说这是我应该要接受的啊这个处罚，然后呢还要有一个承诺，我不会再做了，即使我会再做可是我心里面真的是很诚恳说我不会，我答应你我不会再做了，那父母亲帮助他尽量帮助他不要再做，到后来呢这个饶恕就是两个人和好了，通常最后就是抱抱他，那基督徒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圣经有一句话，生气不要到日落，不管家里面发生怎么样不如意的或者是孩子怎么样，到你要睡觉以前让他就和好了，就不再谈了，就不再让这事情在我们当中好像隔了一个什么所谓的墙一样这样。好，我的时间到了。